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。我将会为大家读出十四至到二十三节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节，耶稣赶出一个人哑巴的鬼，鬼出去了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。第十五节，内中却有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十七节，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，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壮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罪的，就是分散的。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。
好几年前，我哋教会嘅退休会讲员系袁大端长老，佢讲过喺多年前，当佢喺耶鲁大学读博士嘅时候，有一次被人诋毁嘅经历啊。当时佢已经好热心侍奉，参与一个联合嘅福音事工，而每年都有好几次要开会嘅。咁但系开会咧就要坐长途巴士，当时佢仍是一个很穷苦的学生、虽然是乐意出钱出力，但后来钱用光了，连搭巴士的钱都没有，就向委员会提出自己的需要，说虽然我很乐意侍奉，愿意来开会，不过没有钱搭长途巴士，不知道委员会可不可以津贴他的车费。谁知没多久之后传回一个消息过来，说这个人是很公的，摆架子，个个人侍奉都是义务的，只有你一个呢是要收费，高抬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不去开会，那就好像是默认说我是要收费才侍奉的。但如果想要开会的时候没钱搭长途巴士，怎么算呢？很难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，被人诋毁、诽谤或者诬告，真是苦不堪言呢？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Chuck Swindoll， 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洛杉矶罗省，有一位牧师，有一天教会的长老收到一封信，是教会一位会友一个姊妹控告这位牧师的性骚扰。这个投诉的姊妹是匿名，没有署名的，她就说不愿意报警，但是只是想呢是认为教会应该炒这个牧师的鱿鱼。结果这个牧师在很伤心的情况之下呢，就长老即时开会啦，咁希望唔好搞大件事，咁啊请呢个牧师辞职，所以牧师系相当难过，有点被逼嘅情况下辞职啦。咁喺呢个情况之下，再去其他教会侍奉系相当困难，所以喺未来过之后嘅二十三年都冇喺教会服侍，只系另外嘅揾工做。过了十三年之后，这位牧师不知道从哪里收到一封信，原来就是十三年诬告他这个姊妹写的对信。信里面讲到，在当时他为了某些事情憎恨了牧师了， 所以就用这个的诡计去诬告牧师，一直觉得心里面难过，但是经常挣扎都没有勇气，到后来23年之后，心里非常不安，亦鼓起勇气写封道歉信，而且是转了几个弯才传到牧师的手中，相当难过不幸的经历。在香港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就开始一间小小的教会，开始的时候只有二十几个人，而且二十多人之中呢，就三分之一是小老哥，另外三分之一呢就是中年人。咁教会冇乜年轻人嘅，而教会咧当时就系租女青年会一个场地，而且就唔准教会挂个招牌，所以要发展呢间教会系都几困难。咁牧师就谂啦，如果要吸纳年轻人，要总要有一啲嘅接触点啦。咁佢就计划去浸会书院教一科宗教科啦。咁呢、教書嘅時候咧，咁啊睇下邊個學生，通常就係年輕人，有興趣嘅話就邀請佢翻教會。因為牧師就喜歡咧每月寫一封家書，將自己嘅侍奉計劃啊、心得啊，同弟兄姊妹分享，亦請弟兄姊妹去代禱。點知呢封家書發出嚟之後兩個禮拜，有個執事嚟同佢傾偈話。收到有人投訴喎，話呢個牧師咧就嫌教會太微小，薪水又低，所以就去浸會學院嗰度教書兼職嚟抬高自己嘅地位。咁當然呢位執事就話俾牧師知道話，我哋決定咧就唔會接受呢個投訴，但係應該話俾你知道，咁喺教會裏邊。有人是这样想法，当时这个年轻牧师听了之后当然是很激气了，本来只是想发展教会，义务去浸会书院教书，得来的结果就是被人诋毁诽谤。诽谤在社会里面是常常见到的事，动不动就找律师，你告我，我告你，可惜类似的事在教会里面同样发生。当你面对诽谤或者诋毁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反应呢？通常就一种反应就是反驳，要保护自己的声誉，要逐一去澄清。另外有些人的回应就是说，我不用理他的，置之不理。为什么呢？越搞就会越乱，越描就越黑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既然神知道，我无需要为自己辩护，所以保持沉默。也有人是更激烈话，你诬告我咩？我用律师反告你，告你诽谤。究竟当我们面对诽谤、面对诋毁、诬告的时候，应该存什么态度呢？当我们看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开始，就讲到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一路前进。因为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中间开始，就耶稣渐渐是被犹大的宗教领袖呢是批评攻击，而他人生的使命就是上耶路撒冷为人赎罪，完成救恩。咁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之后，我哋就睇见耶稣面对唔同嘅攻击、质疑同埋挑战。今日我哋所读呢段经文，路加福音十一章，系相当有趣嘅经文，帮助我哋去思想下，当我哋面对诋毁嘅时候，应该点样回应呢？我哋首先睇睇咧14-16节。三种的质疑。14节说到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鬼就出去了。 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。来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啊！这件事情的场景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行了神迹赶鬼之后，就有人去质疑他、批评他、诋毁他。十六节讲到神迹这个字，我曾经跟大家提过，神迹其实在希腊文原文就是一个标记、表征，英文可能应该翻译做 sign, S-I-G-N。这叫标记呢，就是说、如果你在礼堂出了门口落了、楼下了、你看到有两个门，一个门呢有个男仔的公仔，你就知道、这个门后面就是男厕，因为这个男人的公仔呢是一个标记、这个标记是一个信息，就说男厕。如果你看到那个是女人的公仔，你知道、女厕。同样神迹的重点呢不是说、因为这件事有超然的能力，因为耶稣很犀利很厉害，神迹更重要的是背后那个信息，超然能力只是次要。神学家就说神迹是一个什么 An acted parable， 行动做出来的比喻，一般比喻就是用口讲的信息，而神迹就是行动做出来的信息。信息、之前那个标记就好像什么呢、譬如说一个产妇、阵痛了、阵痛是一个的标记，即是说阵痛越来越密的话呢，就婴孩就快要出世了，所以这个阵痛是一个的表征，告诉你一个信息，你准备要去执埋你的行李准备医院了，就快生了。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有不同的标记，不同的神迹，譬如说、约翰福音的水变酒的神迹是一个标记、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一个标记、甚至耶稣有很多的医病的神迹，譬如说叫盲眼看见、跛脚的行路、死人复活，都是标记。而标记所表达后面的信息就是说，行这些神迹那个人是尼赛亚，因为尼赛亚来的时候呢、会有某些的事情发生、从以赛亚书那里一早已经预言，到路加福音第四章，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在拿撒勒的会堂就读经了，打开一卷旧约书卷，他就翻开读到以赛亚经文，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。耶稣翻开以赛亚书这样宣读，就向犹太人讲话，如果你们见到这些神迹的话，表示尼赛亚就来紧了。跟着未来的两三年，耶稣不断去行神迹，就是做出这些标记，其实就是向犹太人在这里宣告话，你看见我行的神迹，你看见这些标记，就知道我就是尼赛亚所预告、所预言这位的、尼赛亚。耶稣叫瞎眼的看见，叫跛脚的行路，叫死人复活，在这里路加福音十一章叫哑巴的可以讲话，将鬼从他身上赶出去，表明耶稣就是尼赛亚了。标记、我记得呢大概一年前，如果好像这两天的天气呢，我的脚眼就有个标记，就是说、风湿骨痛了，就是就快落雨落雪了。但这两天似乎就这个感觉就很轻、 忙嘅時候都唔記得咗，剩低啦。哦，原來都有少少風濕，即係話就快落雨落雪啦。咁其實失去咗呢個標記都係一件好事嘅，唔需要咁麻煩啦。標記神蹟係一個標記，從標記嘅背後，我哋要明白呢個信息。十四節講到呢個啞巴係被鬼附嘅，耶穌趕鬼，趕鬼嘅重點就係釋放，即係話釋放呢個人，唔需要再受撒旦、受魔鬼嘅捆綁、限制、攪擾。耶穌趕鬼之後，眾人有幾類人咧，就有唔同嘅反應啦。咁啊，第一類人嘅反應就係十四節嘅稀奇或者驚訝 ，amazed。好似今日我哋見到有啲好奇怪嘅事，我就哇一聲，耶穌好勁啊，好犀利啊！驅魔人啊 ，Ghostbuster 趕鬼。雖然佢哋稀奇，但唔係表示佢哋明白神蹟背後嗰個信息嘅。佢哋仍然係唔認識，佢哋唔相信耶穌就係尼賽亞。譬如話，你見到有啲光喺門口後邊閃下，三下長，三下短啊！或者咧又藍色又紅色啊！咁有啲人就覺得哇，好稀奇喎、啊！會唔會好似 July 4國慶嘅時候咁樣放煙花咧？咁，但如果有啲人就認識嘅話咧，對軍火熟悉嘅，哦，原來呢個就係表示炸彈就嚟爆炸嗰個嘅信息。咁呢個標記就提醒我哋要有所行動準備啦。然而呢班嘅眾人雖然稀奇，但唔代表佢哋接受耶穌就係尼賽亞呢個信息。而另一種嘅反應，十五節話到內中卻有人說他是靠著鬼王別西卜趕鬼，呢、這個就係毀謗，詆毀耶穌，惡意嘅中傷。是贬低耶稣的个人格。耶稣的确做一件好事，善事，医好一个人，赶出一只乌鬼。但他们就说耶稣是靠着黑势力、黑社会的个势力，靠着鬼王去的权柄去赶鬼。即是有少少，譬如在中国大陆贪污的人，你是靠着党主席，所以是贪污而已，作威作福。当任何人听见这样的诋毁之后，通常的反应都说，就是说很愤怒、不安、不忿气。他们说靠鬼王别西卜，别西卜是何方神圣呢？但其实解经家都不可以有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不过很多人就认为就是指到舊約外邦人所拜的假神巴力西卜，巴力就是外邦拜的神巴歐，在舊約是相當盛行迦南的神靈，所以他們就挑戰究竟耶穌趕鬼的權柄從何而來呢？我们知道呢，赶鬼和行神迹都是超然的事，是平常人做不到的，人的能力是的确有限，所以一定有另外一个世界、另一个角度赐给耶稣权柄去赶鬼。那这些中伤耶稣的人就质问耶稣，这些权柄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纽约一次去一间餐馆，那不幸就去洗手间，竟然撞到一班应该是黑社会的兄弟，他们就用粗口质问我是哪里来的。当然个意思就是，你是哪党？你是哪派？你是哪个黑社会？你大哥是哪个？这帮人就质问耶稣说，你是哪里来的？你的权柄是靠鬼王别西卜来赶鬼，这权柄不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白道而是黑道的。 这个很明显是重伤耶稣，质疑耶稣的身份。而第三个反应，三种的诋毁，就是第十六节说，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行一个神迹不太够，不够说服力的，撞彩而已，你应该要行多几个神迹，证明你有料，证明你是弥赛亚，不是靠鬼王，不是靠黑社会来赶鬼的。这个的挑战就有点好像马太福音第四章、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旷野四十昼夜时魔鬼的试探，魔鬼挑战耶稣那个身份，类似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啦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就从殿顶跳下来，有天使会托住你的脚，你就出晒风头啦。今天魔鬼撒旦都是用类似的鬼来挑战我们，要质疑我们的身份，要叫我们做一些惊人的事情，做一些出色的表现来证明我们的身份。如果我们沉不住气的话，我们就中计了，滥用了我们的恩赐、才干、能力来表现自己、证明自己、抬高自己。我们要对我们身边的人说，弟兄你看清楚一点，我有料的，我有足够的quality坐这个位置的。面对人的诋毁和重伤，耶稣从来不用神迹去证明自己，不会用神迹去封住人的嘴。耶稣行神迹只是帮助人，去安慰受伤的心灵。耶稣怎样回应人的诋毁呢？对这帮无告者，耶稣是心平气和的讲道理。十七节，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耶稣是从逻辑的角度跟他们讲道理。耶稣首先将自己放在他们的立场，说假如你们说的是真的话，我是靠鬼王的权柄赶鬼，如果是这样，就会有以下三种情况这样发生了。你们这种讲法是多么荒谬呢？多么不合逻辑呢？耶稣在这里跟着几节的经文跟他们讲道理，讲什么道理呢？这道理十七节就说到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是当时很流行的哲学观念，是一个合一的观念，有些少好像中国大陆推行的和谐。无论是希腊的柏拉图，或者罗马的哲学家，甚至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，好像是 Philo、 Josephus 等等，他们都强调一点，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兴旺与否，视乎它是否合一。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分裂的话，这个国家一定不会强盛；一个家庭内部分裂的话，这个家庭一定不会幸福。中国过去这么多年，自己内部争战、内战，大伤元气啊！耶稣引用当时一个公认的观念来同他们讲道理，合一的观念。跟住耶稣就用三个的假如去证实这点。假如、假如、假如。第一个假如在十八节话到，假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。耶稣的道理就很简单了， 鬼就是撒旦的爪牙、差役，或者我们叫做邪灵。如果耶稣的权柄是来自鬼王的话，那就真是鬼打鬼。因为撒旦在自己的角度里面要消灭自己的部下，铲除自己的爪牙，那这个就是鬼打鬼了。撒旦怎会这么蠢呢？削弱自己的势力呢？从这个简单的逻辑来看，耶稣说你们的底位根本就不合道理的。我们再看看第二个的假如十九节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你们就要这样，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你们的子弟是指乜水呢？子弟这个字可以翻译为门派，好像中国人，譬如中国功夫有不同的门派，洪拳，我有个亲戚就是洪拳的师傅，也都有咏春Hamilton 街，如果你揸车从 New Brunswick 入嚟美德教会这条路上，你都见到一个韩国的柔道师傅姓蔡的。不同的门派，中国人耍太极，亦都有不同的派别的。犹太人当时都有宗教不同的派别，有些是愤锐党，有些是温和派，有些是爱惜尼派，有些是激进派，有些是保守派，有些是开放派。在今天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有不同的派，譬如说新神学派、福音派、灵恩派，就算我们很附近Princeton 的神学院比较是新派的。再过一条河，西敏 Westminster 神学院是保守派的。耶稣说你们的子弟就应该指到法利赛人这个门派。在当时法利赛人的教训当中呢，就有一点他们强调，认为法利赛人是可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的。这个只是一个教义，做不做到是另一回事。法利赛人是可以赶鬼，不过呢不是靠人的能力，而是靠神的能力才能够赶鬼。这个是法利赛人的坚信的教义。耶稣就是用这个教义和法利赛人去做一个对比，说现在耶稣成功赶了鬼了，如果是根据法利赛门派的教义和信条，那耶稣能够赶鬼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当然是从神而来，不可能是靠鬼王的权柄赶鬼了。所以这班人诋毁耶稣根本是谬论。耶稣跟他们讲道理，不单止用道理去解释，而且是利用这个解释去带出一个更重要的真理。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的假如，在二十节说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留意神的国这个字原本是神的手指，轻而易举就可以赶鬼了。如果我是靠神的手指就可以赶鬼，你们就知道就看见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。意思就是从我的身上赶鬼这个神迹、这个标记、这个表征，就知道我就是尼赛亚，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当中。所以耶稣是趁住他们诋毁他那个场景去衬托这个强烈的信息。这个信息就是说，我就是从神而来的尼赛亚，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当中了。当耶稣被诬告的时候，他不是尽力去反驳、反击 反而利用机会宣讲神的国来临，是传扬福音。今天当我们被人诋毁的时候，被人诬告的时候，我们最紧张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紧张我们的名声、名誉、面子？还是将这个机会转化为见证神的机会、传福音的机会？当保罗被犹太人诬告的时候，在罗马法庭上面，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讲自己得救见证、蒙召见证、传扬福音。有一位呢在德国的牧师，就被警察停下他的车抄牌的时候，就在那段时间跟警察聊天谈到，第二天将警察带了回教会。保罗也是在罗马坐监的时候，手和脚锁链锁住绑住的就是另一个的监狱的守卫，就利用这样的机会，这个守卫走不掉，就必定不想听都不得，都要听罗马保罗去讲见证、传福音。所以耶稣被诋毁的时候，就利用机会去宣讲神的国。你我有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呢？21到23节讲到耶稣讲个壮士的比喻。有一节耶稣就说，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壮士是指什么呢？在犹太人的文献当中，壮士通常是指到撒旦，是一个强壮的鬼，他全副武装看守着自己的地盘、角度、大本营，所以他的角度就平安无事了。所以在犹太人的神学观念里面，有两个角度在争战，一个是撒旦的角度，一个是上帝的角度。究竟他们争战什么呢？就是22节，但有一个比他更强的来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、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装。一个更比撒旦更强的来到砌低了他，抢了他的盔甲、兵器。22节是引用了旧约两段的经文，一段就是以赛亚书49章的25节，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，即是壮士，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，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。当时以色列人被掳、被打败，以赛亚就宣告，耶和华神能够从撒旦、从魔鬼的手中将被掳的可以解救、可以拯救回来。所以耶稣引用这节圣经，就是表示他比魔鬼更强壮，从撒旦的手中可以抢回这些被掳的得释放。就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埃及军兵的辖制。刚才22节也同样引用到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的经文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掠物、掳物。如果大家记得的话，以赛亚53章就是有名的受苦的仆人的经文。以赛亚形容耶稣是耶和华的仆人，为我们代罪受苦，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 撒旦将人掳掠到自己的国度里面，但是一个更强壮的就是耶稣将他砌低，将这些俘虏释放。究竟耶稣怎样去打败这个壮士撒旦呢？53章12节继续说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就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原来耶稣是藉着他的死来打败撒旦，藉着他的死释放我们脱离魔鬼。这个就是福音了，这个就是受难节的信息了。圣经并不是说撒旦的权柄，上帝的权柄是势均力敌，有时你赢有时我赢。圣经是说耶稣只是用神的指头就打败魔鬼，轻而易举将魔鬼砌低了，好像打 boxing 的时候根本不需要10个回合，一个回合只是一个手指就可以将撒旦打败。在今天的基督教圈子里面，灵恩派成日在讲着属灵争战 spiritual warfare， 有些的夸张啊。他们所讲的属灵争战就是说这个世界里面有两个角度，撒旦的角度，上帝的角度是差不多的，他们在争战，在对抗。这派的神学观念就说，今天我们所面对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撒旦占了上风。你今天生病吗？不是因为你染了感冒的细菌，而是因为撒旦打赢你，所以你病了。或者今天你为什么会撞车呢？是因为撒旦砌低了你，你输了这个回合，所以你撞车了。是因为你信心不够，而撒旦又控制着你。所以这派他看每一件事都是用属灵争战这个角度去看，他们觉得某些地方是特别邪一点的，那个邪气冲出的。但圣经不是这样说，圣经说如果上帝不容许的话，你一条头发都不会跌落地上。如果不是神容许的话，天上的雀仔都不会掉下来。当撒旦去攻击约伯的时候，撒旦不能够随便乱来的，他必须得到神的应许才可以攻击约伯。基督教很强调这一点，就是神总有绝对的主权和能力，并不是说两个角度两个势力是平均在争战。可惜有时我们误解了，有些什么事发生就说一定是撒旦攻击你啦。为什么你撞车，当然你不够熟练不够信心啦。如果有人经常这样想的话，可能会痴线的，或者就变为迷信。圣经说耶稣只是用一个指头砰就可以将撒旦击倒。耶稣是藉着死，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并且释放我们这班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。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不要被奴仆的轭所钳制。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站在这边，哪一边呢？站在撒旦那边呢？我们站在耶稣那边呢？23节继续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罪的就是分散的。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字是我，指到耶稣，耶稣才是主角，撒旦只是配角，并不是两个主角在这里斗争，只有耶稣是主角。所以一个人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，就是与他相合。 相反来讲，一个人拒绝耶稣，甚至诋毁耶稣，就是分散的。收罪这个词语是一幅末日的一个图画。收罪的时候才有有份进入神的国，而分散的就是知道没有份进入神的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被人诋毁的时候，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自己的声誉啊、面子啊，还是我们关心神的国度呢？神的名声呢？我们有没有利用这个不愉快的场景，利用这个机会去见证神呢？当我们被人诬告的时候，我们站在哪边呢？是撒旦这边呢，还是耶稣那边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主耶稣，当你被人批评、质疑、诋毁的时候，何等的心平气和的解释，没有愤怒，不是反驳，反而是要利用机会宣讲神国的福音。愿主教导我们同样效法你的温柔，愿圣灵安慰、肯定、鼓励我们，我们就无需向人证明，无需向人反驳。愿你的圣灵赐我们智慧，几时应该沉默，几时应该说话。求主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
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很多时都会遭遇到不如意，被人诬告、诋毁，心里面很伤。但我们要时时记得，神是我们的倚靠，祂是我们的藏身处。